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主题，是世贸中心那个爆炸的事件，那是9月11号的事件，这是震惊世界的一个事件，造成了很多无辜人员的严重的伤亡。美国人群情激愤，强烈的要求发起攻击，把恐怖分子绳之于法。这是伤亡的惨重，远远超过珍珠港事件。日本偷袭珍珠港，造成了2400美国人的死亡，不及这一次世贸双塔倒塌和五角大厦部分被毁死伤人数的一半，不够一半。美国参加历次的战争中，一天之内的伤亡人数也没有这一次的严重，只有139年前，就是1862年9月17日美国的南北战争中的那个安切坦姆之役，华盛顿附近的一条小溪，经过一天的大战，南北双方杀亡了23000多人。只有这一次的战争，美国人的伤亡才能够超过这一次那个911的事件。很多家庭失去了亲人，这都让美国人能够紧密的团结在部署的政府的周围。五个星期后，就是10月8号，美国、英国开始大举的轰炸阿富汗，国内有些重要的军事据点，还有那个拉丹藏身的地方。据说经过2天的轰炸，大部分的军事设施都已经破坏了。今天我录音的时间是10月9号，我想谈谈我个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当然，这过去一个月以来，有各种各方面的不同的理论，当然暴力是完全不对的，任何东西都不可以透过暴力去解决，暴力解决问题只会引起更大的暴力。所以我个人也不希望美国、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用暴力去解决这些恐怖分子他们的恐怖行动。我对这件事的反省是，希望我们的世界能够建立一种新的道德观念、新的秩序、新的文明。我自己的看法是，旧方法根本不可能解决人类有史以来的那种战争。人类的战争源于很多很多很深的原因，就是你打我，我打你，永远不会完结。记得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那是1980年初，当那个以色列把那个巴勒斯坦人赶出这个巴勒斯坦，不让他们独立建国的时候，英国一个作家说，无论以色列这一次的军事行动能不能成功，但是注定的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世世代代都会有无穷无尽的仇恨。果然他说对了，这个仇恨一直延伸到现在。也有很多人说，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仇恨的冲突，美国是站在以色列的那一边，有时候是无条件的、没有理由的完全站在以色列那一边，所以就激怒了那些恐怖分子，也是间接直接的造成这一次世贸的那个事件。当然我不会那么简化的去回答这个问题，我自己的反省有几点。第一点，韩愈先生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明，物不得其平则明，就是我们平常说不平则明。如果我们只是看到9月11号的有形的暴力，有形的暴力，而看不到它背后的无形的暴力和隐藏在其中的世世代代以来的大不平、大怨愤、大愤怒，那么我们就不可能 面对这个问题，更不要说能解决它。物不得其平则明，水假如有高有低，它就会流，流到平为止。我们可以借着这个911的事件问一个很深很深的问题，究竟有什么不平的事是潜藏在我们的世界中呢？为什么这个不平的事件的程度，不平的程度竟然大到会让一批为数不少的人去以生命做诉求呢？很多人说伊斯兰教他们都是狂热分子，他们都说假如打仗了，打胜仗死了可以直升天堂，所以他们不怕死。其实宗教狂热这几个字不可能说明问题的深刻，也不能说明问题的可怕。这些人为什么不怕死呢？我们真的可以问一问，在基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在北方文明与南方文明之间，真的存有彼此的平等和互相的尊重吗？假如有真的平等，有真的尊重，我相信不会出现这些暴力。我是绝对不赞成任何形式的暴力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那些暴力者，那些用暴力的人本身也有可能是受迫害的人，他们是走投无路，他们才铤而走险，他们再没有生存的空间，所以他们不怕拿出生命来争取他们应得的东西，反正他们除了生命以外什么都没有。不平则鸣，我想在这个911事件里面，我们真的真的要相信为什么这个世界存在那么多不公平的东西。而且在基督教文明跟伊斯兰文明之间也确实存在了好多百年来的冲突，十字军的时代，那真真实实跟是基督徒跟伊斯兰教徒的冲突，他们打个你死我活，互有胜败，仇恨一直种下来了。然后是美国无条件的偏袒以色列，这种仇恨也种下来了。所以我的看法是，那个双子塔死了那么多人，当然呢是有形的暴力，但是完全是野蛮的行为，而且那些人确实是无辜的，他们都不是军人，又不是杀害过巴勒斯坦人、伊斯兰人的人，他为什么要无辜的受害受死呢？当然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双方也是很多无辜的人死去，在80年或是甚至60年代一直到现在60、70、80、90 30多年了，巴勒斯坦人有多少是在国破家亡下而死去的，死去的何止是千万人呢？他们大部分当然也是无辜的。我有时候看那个911事件那几天，那个美国的电视台一天到晚都播出那个倒塔的情况，人的伤亡的情况，然后也不断的间歇的报送那些伊斯兰国家那些人的庆祝的状况。其实我的看法，这种电视是在告诉别人，你看那是多大的暴力，你看那些杀人的人是多么冷血。我有点感觉那是人类滥用了天主给我们的这种恩典，那种大众传媒，我们能够用这种大众传媒去挑起了另外一种仇恨，对暴力的仇恨。对暴力是不对，但是对暴力的仇恨难道又对吗？ 然后那电视上看到那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庆祝，难道那又代表了整个回教世界吗？代表了所有那些国家里面的人吗？那国家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没有上街庆祝啊。所以我很不高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正是妄用了人类的良善的那种心，是让我们就看到有形的暴力，而忘了那些无形的暴力。无形的暴力就是弱者很多时候在集体无门当中是被强者欺负甚至弄死，当然强者没有亲手杀死他们，但是我们中国人也曾经说过，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就比如说那个金融风暴，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多少人因此家丧人亡，原因是什么？是有钱国家里面有些有钱可以控制股市啦什么的人，他们可以趁这些机会捞一笔赚一笔，然后人家说这些人是投资奇才，然后这个在投资奇才的下面多少人因此丧生了。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有钱的人，比如说大家，我在这里也说过了，全世界最有钱的三个人，他们财富的总和加起来就等于最贫穷的47个国家的财富的总和，那是什么？在很多人心中这三个人是奇才是天才，那47个国家是贫穷落后可能也懒惰的国家，那公道吗？我们的世界能够出现这种状况，这种状况我的看法本身已是一种罪恶的状况，我们这个世界不该当有这种贫富悬殊这种事实。所以我也不知道了，在中国开发大西北了，在中国加入世贸了等等的过程当中，少不免有很多人都先富起来，但是我自己的看法，我爱中国，我爱中国的人民，我也希望中国能够很稳定，没有暴力，没有那种恐怖的分子的恐怖行动，但是这个根真正实施在贫富悬殊。假如贫富悬殊太厉害的话，假如有些人除了生命以外什么都没有的话，他就会用自己的生命做赌注。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最少在我们中国里面所有人都该当很努力的去除去这个贫富悬殊的根源，我们必须学习跟人分享，分享我们的东西，分享我们的所有。所以这是我对这个世贸那个九一事件的其中一个反省。第二个反省是，弱者会反击的。从前的森林世界，有的是血性的弱肉强食，血性的流血的。今天我们的世界是文明的，在文明世界当中，我们用的是文明弱肉强食，刀枪可以杀人。从前鲁迅不是说吗？礼教也一样可以杀人。我们可以用礼去杀人，用情去杀人，用真理去杀人，用美去杀人，都可以，一切都可以变成暴力。这也是刚才我讲的无形的暴力。墨子老早已经观察到，杀一个人的人可以被判死刑，他有一条罪，杀一个人有一条罪，杀两个人有两条罪，杀十个人有十条罪。但是假如你能够杀一个国家，你可以成为英雄，那是墨子在他的废公里面说的一个理论。我们真的可以用合法的方法，用礼教，用微笑，用真理去杀人呢？弱者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就只能去铤而走险。我们真的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的世界不是一个强者可以发展，而弱者也一样可以生存的世界呢？为什么连法国的国事，他也害怕被英语文化所动摇或者并吞呢？看美国在巴黎盖那个迪士尼乐园的时候，法国人就很多好怕这个英语世界入侵他们的法语世界。这种害怕，弱者害怕被强者侵略，弱者害怕被强者吞并，这种现象从什么地方来呢？因为强者真的可以用各种方法，包括用文明的方法去消灭敌人呢，去吞并这些弱者。我自己有一种看法是，我们必须发展一种新的文明，那种新文明的精神的基本就是16个字：肯定自己，欣赏别人，学习别人，成就自己。肯定自己，欣赏别人，学习别人，成就自己。这个世界不单单强者可以生存，弱者也可以生存，尤其是弱者可以获得强者的保护，强者的帮助。我在台湾看到有些传教士，天主教的神父，为那些山地的人创造他们的字典，保存他们的文化。我的看法，这是真真实实很好的行为。中国大陆也透过各种方法来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我认为这是对的方向。我希望这不单单是中央的政策，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看法。所有人都要学习去欣赏保护弱者，让弱者也可以生存，也可以发展。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些暴力的事件。第三点就是共同安全的问题。欧洲曾经有一批退了休的政治家在70年代主张，世界和平的重点不是互相防御，而是共同防御。不是你防备我，我防备你，不是你发展强大的国防，我也发展强大的国防。他们认为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去追求共同的安全，我们才有真正的安全。共同的安全英文叫 common security， 共同的安全。孔子也说民无信不立，这种互信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也是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础。任何国家的单方面的安全都是不可靠的。911的事件告诉我们，强大好像美国，假如它能够发展各种的飞弹啊、防护罩啊等等的话，它里面一些暴力就足够让他们崩溃了。所以单单靠保护自身的安全那是不可靠的，只有你也让对方感到安全，那么大家才可以安全的活下去。假如你自己弄到十分安全而别人都不安全的话，那些不安全的人也会让你不得安全的。我很喜欢一句话，如果你要消灭一个敌人，最彻底的方法就是做他的朋友。如果你要消灭一个敌人，最彻底的方法就是做他的朋友。所以我的看法是，越强大的国家，越富有的国家，越文明的国家，越要跟全世界其他的人做朋友。因为假如你不做他们的朋友，他们就很可能成为你的敌人。而假如你们要消灭这些敌人呢，你最好的方法、最彻底的方法、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跟他们做朋友，彼此分享，互相尊重，也互相帮助。最后一点当然是我们天主教的方法。当我们唱天主经、念天主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天主经告诉我们 我们只有一个天父，这个地球就是天父的家，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家，而我们呢，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我个人认为，假如天主教只剩下一段道理，这段道理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只有一个天父，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我真的认为，假如全世界的天主教徒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世界末日，大家都努力去建设一个正义、仁爱、和平的天国，为正义、仁爱、和平而努力，那是我们最好的福传，也是最能够建设这个和平世界的一个动力。我希望我们从教宗、主教、神父一直到每一个教友，在我们心中，我们都该建设这个地上的天国，在家里，在社会当中，在团体当中，在世界上也建设这么一个天国。我们只有一个天父，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需要的是互相的分享，我们需要的是互相的尊重，真真实实建设一个平等尊重的世界。不平则鸣，我们必须让这个世界人人都感觉到公平，人人都能够安居在这个天父创造的世界里面，那么我们才可以享受真实的和平。假如这个九一事件能够让我们醒觉到我们必须建设一个普世的和平，那么九一一就会变成一个祝福。好吧，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